好，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到他这两个人，明烟跟宝玉就拉了马，就从后门偷偷溜出去啊。幸好袭人家也不远，所以就到了袭人家。那么到了门前，明烟就先进去叫袭人的哥哥叫花自芳，然后袭人的母亲接了袭人跟几个外甥女，他们正在家里吃茶，正在聊天，忽然听说宝玉来了，所以大家吓了一大跳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，赶快就跑出来接了宝玉。那袭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宝玉怎么会跑出来，忙跑出来迎接宝玉，一把拉着问你怎么来了啊？就是其实他刚开始被吓到了，被吓到，宝玉笑着说我怪闷的，来瞧瞧你做什么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宝玉一旦袭人不在身边，他就觉得很闷。所以我们现在了解到刚才为什么看戏他也看不下去，赌博也赌不下去，他所有发生事都觉得这一天无聊，是因为他一直在挂念就是袭人，袭人在干嘛，所以他就说我来瞧瞧你在干什么。那袭人听了才放了心，然后就叹了一口气，就说你也特胡闹了，可做什么来呢啊？就说其实我们不太了解，就古代这种公子是不能够到丫头家的。然后他就问明烟还有谁跟来，那明烟就说没有，就他们两个人来。所以袭人听了又吓了一大跳，你可以看到袭人听了复又惊慌，又吓了一跳，说这还了得，因为宝玉出来他的马旁边至少有四个人跟在旁边的啊，四个马队跟在旁边的。那么这个时候他说外面过年这么多人车马，万一碰到一点点还得了，他就在骂明烟说你怎么这么大胆，说竟然没有人跟来，因为平常我们知道都有几个像赖大这些人都会跟在旁边，李贵啊，都是跟在旁边的几个大用人，可这几个大用人因为都跑去赌博了，所以明烟就偷偷跟宝玉跑出来。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可以看到袭人的这种小心啊。那袭人说这还了得，如果碰见了人或是遇见了老爷，街上人挤车蹦，马上面有一个闪失啊，就是如果从马上掉下来，马有个闪失也是玩得的，你们的胆子比斗还大。他就骂明烟了，他说都是明烟挑唆的，回去我一定告诉妈妈们打你啊，就是他要表示说他是一个照顾宝玉的人，所以他要回去要报告，要打这个明烟。那明烟当然就很抱怨说都是宝玉要来啊，宝玉打着我骂着我叫我带他来，现在又推到我身上了。那花自芳当然就说啊，已经来了那就进去坐吧，只是茅檐草舍啊，真的是穷人家，又窄又脏，怎么坐呢啊，就不知道怎么做。所以袭人的妈妈也欢迎出来。那么进去以后发现他们家有几个女孩子坐在那边，我们知道古代如果有一个男客陌生的男人进来，女孩子赶快就要躲起来的，可是穷人家只有一间房子，你根本没有地方躲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很尴尬，所以这些女孩子就低了头，然后非常的 羞愧的感觉，就是不敢见宝玉，不敢抬头看宝玉。那袭人这个时候只好他出来料理啊，他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忙了，不要摆果子，也不要倒茶，我知道这些东西他不敢乱吃，就宝玉不能够随便在外面乱吃东西。好，下面注意这一段，我念给大家听，大家看到袭人的母性发展出来。袭人一面说一面将自己的坐褥啊，自己做的坐褥拿来铺在一个炕上，宝玉坐了。好，注意自己这个字的重复啊，一面说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来铺在炕上，宝玉坐了，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啊，把他自己原来拿来暖脚的那个炉子拿来给宝玉用啊，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，然后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啊，就是古代我们不是讲皮带旁边会挂很多荷包吗？荷包里面会放各种的东西，所以里面也放一些小的零食，梅花香饼，就拿了两个梅花香饼，用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啊，他自己手暖手的炉子，然后加了香，仍盖好放于宝玉怀内。你可以看到连续几个自己，就是袭人觉得这个家里这么脏这么乱，只有他的东西宝玉还可以用，就是他用自己这个字，这其实是母性啊，就那个母性的那种细心。然后最后将自己的茶杯啊，注意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予宝玉。你大概连续看到四五个自己，那么里面清楚的看到袭人跟宝玉的关系啊，所以他绝对不让宝玉委屈，或者觉得宝玉没有办法喝那个茶，或者没有办法吃那个果子，他就用自己的东西。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妈妈也齐齐整整摆了一桌子的果品，因为宝玉来了，所以他们吓坏了。那么这些人大概就会把家里觉得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，可是这些家里最好的东西大概宝玉都是不能吃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 宝玉的那个讲究，在生活里的这种讲究，那袭人看一看，总无可吃之物。注意这句话，就是摆了一大堆的东西出来，可袭人看了一看，总无可吃之物，没有东西是宝玉可以吃的啊，所以蛮惨的。你也可以看到这种富贵人家的公子，到最后大概真的就实在很难适应生存啊。所以我自己是反对用宝玉的教育去养宝玉的。那么你看到最后，他真的是根本生存的能力都没有啊，其实是变成宠物了啊。所以袭人看了一下，总无可吃之物，就笑着说：“既来了，没有空去之理。说你既然来我们家。”又过年，总要吃一点东西，可是看一看又所有东西都不能吃，他说好歹尝一点吧，也是来我家一趟，觉得是礼节。所以下面袭人做了一个动作，大家看一下，说着拈了几个松子，拈这个字啊，就是指头这样捏，大概只有几粒，宝玉他也不能吃很多东西的，就拈了几个松子瓤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松子啊，现在台湾应该蛮容易买到的，就是松鼠很喜欢吃的那个，我们看到松果里面，它每一个松球裂开的地方都会掉下一粒松子，外面有皮。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松子在古代的时候，在道家的很多的医谱里面都有，就是炼丹修道的人常常吃松子，觉得松子是非常养生的一种东西啊。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拈了几粒松子，然后把那个皮吹掉啊，吹去细皮，用手帕拖着送与宝玉。你注意这连续的几句话，再念一次，就是拈了几个松子瓤，吹去细皮，用手帕拖着送与宝玉。你可以看到这四句话下来，看到袭人给宝玉吃东西的时候的那个小心啊。我们现在大概东西嘣把你丢到面前都不错了，可是他的这个细节，把松子的皮，其实松子皮很好吃的，他在特别讲究，他把松子的细皮都吹掉，就有点像我们花生皮搓了以后吹掉，吹干净，然后把这个瓤用手帕拖着给宝玉。所以这里面很多的动作的描写，可以看到袭人的那种细心到什么程度。那么也可以看到为什么宝玉会这么疼袭人，因为袭人跟他的关系的对待其实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了解到，他出门的时候不是皇宫里送来糖蒸酥酪吗？他说留在那边给袭人吃，因为袭人喜欢吃这个东西，所以其实是一个相对的。所以你会看到这里的情感不是主人跟仆人啊，我们今天都不可能对家里的玛利亚这样子去做这种事情，玛利亚也没有这样对我们啊。所以你其实看到《红楼梦》很有趣，就写一个主人跟仆人，可他用的是一个深情的部分，就是人的对待的深情的关系。然后你注意一下，宝玉看到袭人两眼微红，粉光荣华。宝玉注意到袭人哭过了，这个是大概更细腻的心事，就是你跟一个人亲，你才会注意到心事，你粗心的话你不会注意到。所以宝玉看到他，觉得怎么会好像哭过的感觉，那他就问他说好好的哭什么。那袭人笑着说何尝哭，才眯了眼柔的。那袭人当然不能告诉他哭了，袭人故意就遮掩说我哪里哭了，刚才是因为可能有沙子我揉了眼睛，眼睛红红的。所以袭人永远不会告诉别人他受苦的事情，这个也是袭人啊，就是他从来不会，而且旁边这么多人他不能让别人知道。那这个时候宝玉就偷偷跟他说赶快回家吧，我留了好东西给你吃啊，就是那个糖蒸酥酪啊。他这个时候又透露，那袭人就赶快跟他说不要大声讲，因为旁边的人都会听到，说听到了觉得我们什么关系，怎么会一个主人留东西给玛利亚吃这样。所以他就说 你不要大声的讲。那这些地方都是两个人有悄悄话，有悄悄话就是有心事啊，就是有深情的东西，就是有一个人你可以跟他讲悄悄话的时候，那个情感就是深的啊，情感就是会深的。